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我们的灵修节目。过去10多天，我们一直在读士师记，读到了悲剧性的循环，前后一共7次，以色列人作恶被仇敌欺压，到士师的拯救，而士师死后又回到原点。特别是过去的4天，我们看到大力士参孙，他强壮的时候，一个人能杀死1000个敌人。他软弱的时候，失去双眼，只能在监狱里推磨。他临死前杀死的敌人，比活着所杀的还要多。遗憾的是，最终也没有什么太大区别，以色列民族仍然沉沦。我们不禁会问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在约书亚时代，他们曾经信守神的话语，所向披靡，消灭了迦南地的居民，进入应许之地。后来，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悲剧性的循环呢？下面几天，我们会看到失败的源头。注意，这几章虽然在士师记最后，但其中记载的事件实际上发生在所有士师之前。第17、18章故事的起源，似乎是一件家中的小事。一个名叫米迦的人偷了自己母亲的钱，这个母亲因此说诅咒的话。米迦就向母亲坦白，然后母亲原谅了他，并且说：“我儿啊，愿耶和华赐福于你。”不许偷盗是10诫之一。按照利未记中的记载，犯罪需要通过献祭才能救赎。不过，这里这位母亲轻飘飘的就原谅了。随后，二人就越滑越远。第3到第5节，他母亲说：“我分出这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，好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。现在我还是交给你。”米迦将银子还给他母亲，他母亲将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，雕刻一个像，铸成一个像，安置在米迦的屋内。这米迦有了神堂，又制造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，分派他的一个儿子做祭司。我们可以回忆一下，神通过摩西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中反复强调了10诫，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条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摩西上山去领受10诫的时候，以色列人曾经迷失了方向，造了金牛犊作为偶像。摩西回来后，当众说，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。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。所以后来在旷野安排职分的时候，只有利未人能做祭司。就像民数记中说的一样，你要嘱咐亚伦和他的儿子谨守自己祭司的职任，近前来的外人必被治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我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人，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，利未人要归我。米迦和他的母亲忽略10诫，开始了自己一套的信仰。第6节是个准确的总结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任意而行，简简单单的4个字，是多么触目惊心。他们不但没有行政领袖和王，而且在心目中也厌弃神，不要神做他们的王。 今天，无论是中国或者美国，或者整个世界，也处在一个任意而行的时代。从学校的教导到媒体的宣传，都贯穿着一个观念：你觉得好就去做，反正死后的事情不知道，将来的事情有别人操心，我只要今天高兴，此时舒服就好了。从这个根源出发，直接的延伸就是不必理睬别人的看法，然后就是不必理睬书上的教导，神的原则。回到今天的经文，刚刚提到祭司，一个利未人就出现了。第7、第8节，犹太的伯利恒有一个少年人，是犹大族的利未人，他在那里寄居。这人离开犹大的伯利恒城，要找一个可住的地方。行路的时候，到了以法莲山地，走到米迦的家。米迦临时分派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做祭司，但是他还是想要一个利未人。这时，一个少年利未人没有基本生活用品，到处游荡，恰好来到他家。二人一拍即合，达成了当祭司的合约。米迦提供住处、衣服和食物，外加每年10舍克勒银子的工钱。第13节，米迦还非常满意地说：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，因我有一个利未人做祭司。米迦和这个少年利未人把祭司的职位变成了普通的商业谈判，纯粹的经济交易，自己随意安排，从头到尾没有祷告，没有求问神，没有献祭。他们虽然知道神，但是把信仰跟当地外邦人的习俗混合，成为一种混乱和随意的行为。人们一旦开始犯罪，就会快速的下滑。米迦从偷盗母亲的银子，到自制偶像，到随意指定祭司，到替神下结论宣告必赐福于我，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。这就是任意而行。亲爱的兄弟姐妹，如果你觉得米迦可笑，请反思一下今天这个任意而行的时代。媒体公开宣传，你觉得自己是男是女，就可以忽略自己出生时的身体，做男做女，难道不比米迦更愚蠢吗？明天第18章，我们就会看到米迦行为的后果，而我们今天这样任意而行，会有什么后果呢？我作为一个基督徒，在这个任意而行的时代，应该怎么做呢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神，我来到你面前，为我们周围的亲友、社区和国家呼求，求你的恩典降临，更新这时代，也求你给我勇气和智慧，面对不属神的宣传和行为，在行为上做你的门徒，为你做见证，荣耀你的名。米迦的故事是个悲剧，也是个提醒，愿今天这个时代的人不要重复他的错误，从任意而行的错误中觉醒悔改，并且回到神面前。祷告奉主耶稣全能的名，阿们。